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雅各书，我们再翻到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那我们啊，我们还是从这个第二章，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啊，读一遍。好，
雅各书第二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并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若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黄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跟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顺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是不可奸淫的人所杀的，也就是不奸淫却杀的人，罪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所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灵敏的人也要受无灵敏的审判。灵敏原是向审判方向。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自身肉各缺乏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你平安安地去，愿你们穿着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既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不信魔鬼也信，却是占经。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他的信心，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如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打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生意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好，我们第二章的前半我们上次提过。那么当一个人说我要愿意信信神的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在讲这个信的时候，常常人是站在自己的为主体上说我信，好像是我决定信我来呈现我的信是我来做主的信。那么雅各在第二章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讲说我们来信的时候，我们却忽略的，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要紧的，上帝是使什么样的人信？上帝是使什么样的人信？好，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的信只是说我信，对不对？好像都是人来决定我要不要什么信，但第二章前半却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使什么样的人信。上帝使什么样的人信？上帝却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好像可以那样的信，不是。他说神拣选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面怎样富足，那表示什么？ 表示如果在世上啊，我们有两种人来到上帝面前，一种是贫穷的，一种是富足的，对不对？那么你就发现了，不是贫穷的人说我信，也不是富足的人说我信，不是这样单向而已，而要加上一个是什么？上帝使谁信？上帝使谁信？对不对？所以上帝拣选，就是说上帝使谁信，他要我们去想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罪人，罪人意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会按着外貌待人，就是我做标准，我做标准，以我来做标准。那当我们以我做标准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就偏心，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就不公平，是不是？因为我是以我做标准，以我做标准啊，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从最小的事上我们就以我做标准。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对不对？那好不好吃是谁做标准？是我做标准，对不对？哦，那你说这个好或这个不好，其实我们都是以自己做标准，以自己做标准。哦，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其实我们尝试以我来做标准，我来做标准。那我不说我们都错，我们是非我们还是知道，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不是跟是非这样全然直接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在当中上帝非常看重的那一个，就是爱。就是说如果以我做标准的时候，上帝就问了你在当中有多少的爱可以付出去。我们常常以我做标准，我们只是付出去的是我认定的是非，对不对？我的喜好，我的喜好，因为我以我做什么，我做主，我做标准。但是我们对人有没有按着他的需要或者按着爱人的道理来做？不尽然，不尽然，是不是？所以我们跟孩子讲你应该怎样，是他应该这样吗？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按我的位置去讲你应该怎样，对不对？我不是说对错我们不分，记得不是，而是说我们在表达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当中有偏心的，有偏差的，有一些。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有一些父母觉得说我很公平，我对每个孩子都一样。我说你对每个孩子都一样，你一定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你对他都一样会公平吗？对不对？觉得你这样做是好的，他就觉得你是好；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好的，他就不好啊。那从我们的立场说我很公平啊，对不对？那我还是说那是你认为很公平，那事实上不是公平。因为要记得，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一个孩子认为吃一碗饭很满足，一个孩子认为吃半碗就很满足。但你说我很公平，每个人都要求吃一碗，对不对？所以不要说我们很公平，其实我们很公平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所谓的公平要记得公平是什么。公平很要紧的，当我们衡量是用爱来衡量。如果你的孩子两个都体会到你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丰富，一样的满足，那你很公平，因为你对这个孩子的爱跟对那个孩子的爱都是什么？一样的，不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他讲的到第八节，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说你对人所付出的，其实就是你希望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或者接纳你，或者是体会你的感受，那我们就用这样子去思想，这才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就会做一个最舒坦的姿势，对不对？我们买衣服，我们也会买一件我们觉得我们最喜欢的样子。我们买鞋子，我们也是穿穿看，穿一个我们觉得最合适的，对不对？ 其实爱人如己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样的才是让对方觉得哎，他是一个最舒坦的、最合适的、最合宜的啊，被这样的一个对待。那么这个爱是什么？你怎么样叫爱人如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先他这里第九节开始讲，这是至尊的律法，至尊就是最高的，其实也就是主耶稣给的律法或主耶稣给的吩咐。因为主在约翰福音讲，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对不对？这一条就是至尊的律法，至尊的律法，至尊就是至高的主所给我们的一个吩咐。因为彼此相爱才能够让我们得自由，后面要讲的至尊的律法是使我们得自由的，得自由，真正让我们得自由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我们如果我们要用审判去拿自由，我们审判拿不到自由，因为审判带来的是定罪，是定罪，审判带来的是定罪，但爱才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释放，带来的是接纳。啊，我们讲圣经里面的啊的例子，这个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了，对不对？那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们卖了，后来啊，到了埃及见到他哥哥了，是不是？那你想，如果约瑟要用审判的方式来，那他哥哥应该怎样？接受惩罚，是不是？好，那接受惩罚完了，如果接受惩罚完了以后，约瑟要怎样？假设约瑟说好，你们每一个人到监狱去关五年，对不对？关五年以后呢，还是不是你的弟兄？对不对？虽然你说好了，你们的罪都得赦免了，所以啊，你们也付出你们当受的惩罚，那我们重新当弟兄，会吗？其实约瑟上帝的饶恕就是这样。饶恕是什么？饶恕就是把这一切的主审判的主权都交给神，把这一切的亏欠都归到基督的身上去，都归到基督的身上去。所以人对我的所有的亏欠，其实我是从主那边啊得着主的释放，得到从主来的自由。所以爱人如己是一条神所赐的赏赐的新命令，它是一个恩典。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候，那个基督的恩典就会从我们身上就会给我们，我们是靠基督的恩典去面对那些我们心中的不平不安，我们是靠这个恩典，靠这个恩典。所以这个叫使人自由，不单使我们自由，使我们真自由，真自由。因为如果我们不在当中按着爱人的道理行的话，我们得不到真自由，因为我们心中一直在想怎么报复，怎么样才能够让我这个觉得说啊，对方应当遭受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心中一直想的是这个，是一个报复，是一个公义的啊彰显。但是我们的心，我在说我们不一定得到自由，知道吗？我们心得不到自由。所以我们心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啊，我们接受爱是从神来，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爱赐给我们，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就把自己放在那一个得释放得自由的里面，得安稳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他告诉我们，审判只有怜悯向审判夸胜。如果我们不怜悯人，我们也要受无怜悯，无怜悯就是公义，就是公义，受公义的审判。那因为我们从主那边得到饶恕，所以我们饶恕人，所以我们面对审判我们不担心， 所以耶稣讲到饶恕的时候一定讲我们欠王是1000万，对不对？别人欠我们是10两，所以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父也必不怎样饶恕我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说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得释放，我们是无罪的，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我们也用怜悯怎样待人。所以讲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雅各在讲信的时候，讲信的时候，他提到信最要紧的是蒙怜悯，蒙怜悯。要记得，信是蒙怜悯，就是现在有一个贫穷的人，一个富足的人，上帝使谁信他？贫穷的，因为他能够接受上帝的怜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很难接受上帝的什么救恩，很难接受，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又没有做错，我又没有犯罪啊，我比别人都好。所以这样的人他会觉得他需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即便要悔改也是怎样啊，别人先，要不然就觉得说啊，我做的还不错。其实我们啊，像我信主之前也是这样啊，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最好的，应该也在平均值之上。好，所以周姐说啊，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就觉得说不会啦，哎，好，就是说你说我是那么罪大恶极也没有啊，对不对？哦，我常常讲说我不是最好的，应该也在中上的水平了。其实人就是这样觉得，对不对？人不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所以许多时候神叫贫穷的人使他们在信上富足，有些时候上帝把我们啊，使我们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处境啊，很艰难的处境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我们没有意料到，或者我们觉得好像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难处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其实许多时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啊，回到上帝的怜悯，啊，回到上帝的怜悯，在当中用怜悯去带的，或者在当中陪伴需要怜悯的人，记得。我们许多时候是需要陪伴那个需要怜悯的人，所以上帝把那个处境给我们，让我们去陪伴那个需要怜悯的人，让我们有那个困境，但是我们那个困境却让我们去陪伴那些需要被怜悯的人，被怜悯的人。那么圣经里面讲信心的时候也讲这个陪伴怜悯的人，路德记讲的是这个，拿俄米是一个啊，丈夫也死的，儿子也什么死的，对不对？但是路德是陪伴这个需要被怜悯的人，需要被怜悯的人啊，他完全没有去想自己啊，对不对？人都在考虑想的是什么，你继续留在这个家没机会的，没希望的，对不对？这就是考虑自己嘛，考虑自己啊，而且都很合理嘛，是不是？然后你婆婆也可以说你可以回去的，你不用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啊？人也让你自由了。那这当中如果信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信是什么？其实信是一个怜悯可以从我们身上出来，这是信。当我们讲信讲爱的时候呢啊，是怜悯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如果怜悯不能从我们身上出来，那么基本上我们的信是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啊，福音书耶稣的例子，耶稣的例子。当啊一个患奸淫的妇女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一直问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当拿石头把他怎样打死，对不对？那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谁先拿什么石头？那这些人都走掉了。走掉了，就是人觉得我可以执行公义， 那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也对你执行公义，你会怎样？所以表示什么？人做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怜悯的心。主耶稣要我们去思想怜悯的心。怜悯不是把有罪的当无罪，知道吗？怜悯是怜悯那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啊，有罪的。所以这个是怜悯，怜悯。所以这个主耶稣就讲，那么一百只羊有一只不见，对不对？所以哪一只羊，那一只羊需要被怜悯，所以上帝啊，就主去把它找回来，因为那一只羊需要被怜悯。两个兄弟，一个在家，一个跑出去挥霍的，对不对？是那个挥霍的需要被什么？被怜悯，被怜悯。但我们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很公义，很公义，对不对？从公义面算没有错，这个小儿子把父亲的都拿去挥霍掉了，对不对？让父亲又损失财物又没有名声，是不是？你知道吗？很没有名声嘛，对不对？好，所以照道理这个儿子应当想办法补偿他这一切，对不对？但是怜悯不是叫人去补偿，知道吗？只要讲到补偿，就是公义的事。记得，只要讲到补偿，他就回到公义了。如果上帝跟我们要补偿，我们根本付不起。所以怜悯是啊，是在当中啊，他你要用审判，你得不着的。所以怜悯像审判怎样？夸胜，夸胜，也就是怜悯才能够在审判当中啊得胜。所以我们啊要紧的是，这边雅各很有意思，信，我刚才提的信是什么？信就是显明上帝的怜悯，信就是显明上帝是怜悯我的，上帝是怜悯我的，我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怜悯我。我欠他的所有的债他都怎样一笔勾销。所以这样我们讲我信上帝的时候，其实是问一件事情，我知不知道上帝怜悯我。所以呢啊，这个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律法，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人有怜悯，也相信，信就是相信上帝怜悯我，信就是相信上帝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主怜悯我，主怜悯我。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以后，接下来又讲了，所以雅各在这里问了，问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的信是不是有爱？当我们问信有没有爱的时候，他就问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有没有怜悯的心，在判断的时候有没有怜悯的心。所以我们啊，在跟孩子们互动或怎样，我们会讲是非，讲完了以后我们要问，接下来就是怜悯的心，我们要回到怜悯，要怜悯，因为怜悯才能够向那个审判夸胜，因为怜悯才能够让人得着力量，得着接纳，能够从那一个困境中转回。所以啊，一个天父对我们的怜悯就是浪子回头，对不对？哦，完全无条件的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他，都给他，这是一个啊主对我们的一个完全的接纳。所以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了。所以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的。所以雅各接下来讲的就是啊，一个人说第二章第一节，你们信啊，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他就问了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对不对？啊，就问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然后接下来他就问了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啊，如果我们不仔细读，会说，哎呀，雅各是不是讲因行为称义，知道吗？哦，那如果我们这样读就弄错掉了，知道吗？因为他其实是讲因信， 也是讲因信称义，只不过他在讲信的时候他是这样讲，其实第十四节加一个字就容易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种信心能救他，加个种就可以了，知道吗？这种信心那、你们就读懂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你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能够使他得救吗？你会说什么？不能，不能。这个其实答案很简单嘛，是不是？有一种信心就是说只有嘴巴说的，有一种信心是只有嘴巴说的，对不对？没有跟这个信相呼应的行为，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很容易懂这些。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说啊，他爱他的配偶，对不对？那天天拳打脚踢，那你觉得怎么样？所以这种爱你相信吗？这样了解吧，其实就是不是一个人嘴里说的我有信心。雅各说这种信心能够救你吗？也就是这个种信心能够使你得救吗？什么样的信心？所以表示说有一种信心是没有相呼应的行为，或者应该是讲你的行为跟你宣称的信心不怎样，不符合，不对等，对不对？不符合不对等。所以如果不符合不对等，那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你有信，有得救的信？所以雅各先讲第十四节，十四节啊，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但是我看不见跟他相对应的行为，那这种信心能救他吗？好，那后面就解释了，那他就举这个例子，很容易懂。有弟兄姐妹赤身肉体，缺了日用的饮食，就是当下他已经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意思就很简单嘛，你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对不对？愿上帝赐福你，是不是？你平平安安的去嘛，那他怎样？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一无所有，是不是？那你这样子的，你这样有什么益处？就是你所说的跟实际发生的不相符，不相符。所以雅各用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是不相符的，你说的跟你行的是不相符的啊。所以十七节就讲，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他就讲前面那一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也就是说他并不带出生命来的信心，不带出生命来的信心。那么一定有人说，一定有人会这样反问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他说一定有人会这样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雅各就会讲，如果你没有行为的信心，你没有办法显明出来。人都是用行为去显出他的什么信心来。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有信心或说我有行为，其实信心跟行为是怎样，是要一致性的，一致性的。或者说即使我们对一个人说我有信心的时候，要记得啊，人说的你看不到他的心如何，知道吗？我们看不到，对不对？那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行为。所以雅各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我的信仰如何，就跟第二章第一节，我的信仰如何，你信仰如何嘴巴说的是一回事，真正显出你信仰如何是从你的什么行为去看的，行为去看的。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信仰如何从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信心如何还是从我们的什么行为去看。好，所以这里讲的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就是你不管讲你有信心呀，你有行为呀，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如何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去证实它的， 去证实他。好，所以十九节，而且这个信不在乎你的知识上认定的真假，知道吗？鬼魔也信，却是什么？占尽啊。所以有些人说我相信有神，好，他只是相信有神，知道吗？相信有神跟信神是两回事，知道吗？好，相信有神，魔鬼也相信有神，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跟神对话，对不对？哦，他可以跟上帝对话，是不是？他是灵界的，所以他很可以在灵界里面有对话有互动，所以他当然相信什么？有神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说我知道有神，我知道有一位审判的神，我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我知道有一位怎样神，你所有的这些知道本身来讲没有益处，那只是怎样？那只是一个事实而已，只是一个事实而已。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对神的信，那信是什么？所以他后面才在问呢，在这里当我们讲信，我们信到底信是什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信，其实我们的信是对神真道的信。因为第一章开始讲我们的信心落入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落入试炼当中？因为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也在真道栽植我们。真道是什么？就是上帝说的话。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会落入试炼当中？因为我们持守上帝的话，这样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是持守上帝的话，那这个试炼不算信心的试炼。好，我再讲一次，如果一个人说啊，你把它摆在当中，像我们啊以前念书讲啊，如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怎样？对不对？那不是试炼吗？那跟信心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那也是一种试炼，对不对？是不是？但它跟信心没有关系，了解吧？我们讲的信心是跟神的话有关，信心的意思就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话，了解吧？然后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所以我才会面对相信神的话之后的处境，这个才叫做信心的试炼。比如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神说你要出加勒底的吾尔，我会带你到应许之地，让你成为大国，所以亚伯拉罕就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往什么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才叫信心的什么试炼。记得信心的试炼有个前提，就是真道。因为你相信真道是什么？真道就是神所说的话，你相信神所说的话才经过试炼，好，才落入那个情境，才叫做信心的什么试炼。这样了解啊？所以这个啊，你相信神所说的话，就会摆在一个处境当中。所以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使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所以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上说你是我的儿子，对不对？但是耶稣因着信神的这个话，魔鬼就要来怎样试炼他，对不对？耶稣没有讲一句话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子与你何干没有，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但所以我为了这个话我就要怎样，我要面对你的挑战，知道吧？我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因为我持守上帝的话，所以我就会被摆在一个处境当中，那个艰难的处境就是信心的什么试炼。好，用刚才的例子，圣经说你要饶恕人，对不对？因为我相信上帝的话是我要怎样饶恕人，所以我就会被摆在一个处境当中，这样了解吧？ 就是我们就会摆在一个处境当中，然后那一个处境就让我们怎样，就让我们产生跟我们里面的挣扎，知道吧？因为我们里面的自我不会不想什么，不想饶恕，但上帝的话要我们什么？饶恕，所以我们就在试炼中，知道吧？哦，上帝说要爱人如己，那我们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怎样？
爱不下去，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信心的什么试炼当中。记得我们信是真道，信真道，信神所说的话，知道吗？信神所说的话，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所以一个人说我有信心，其实讲的是我相信上帝的话，因为我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我就面对信心的试炼。所以鬼魔不是相信有没有上帝哦，我刚才讲那么多就是要表达这个观念哦，不是说我相信有创造主，有一些有其他宗教人说啊，你们基督徒相信有造物主，我也相信有造物主啊，啊，你们相信有真神啊，我也相信有真神啊，这些我们的冲突点，我们不去辩论这些，知道吗？重要的是说，我相信神所说的话，上帝的话说什么？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怎样得救，只能靠谁？耶稣。你再问他们信不信这个话，他就不信，有没有？他还说哪有人这样，只有你们的说的才算，有没有？其实人的问题是不信什么？神说的话，神说的话。所以鬼魔就是不信神说的话，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不，不一定死，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要诱惑亚当跟夏娃，不相信上帝说过的话，知道吗？所以叫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是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你就有回应上帝话的行为；如果没有那个行为，没有那个相呼应的行为，那么那个信心就是什么？死的，就是。好，所以当我们讲信。好，到这边就是记得信，就是讲我们讲信神，其实是信神口里所说的话，信神口里所说的话。那我们人常常会被环境的影响，使我们对上帝所说的话啊，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们自己一个选择，知道吗？所以啊，我们通常是。回想的时候才回想到主所说的话，回想，记不记得现在复活节刚过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复活，门徒才怎样想起耶稣怎样说过的话。耶稣说过、哦、耶稣照他所说的复活了，照他所说的，对不对？可是先前耶稣说了，他们怎样
忘记
了就是有听到，可是怎样不知道，好，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些话的要紧。是有听到，是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信心的试炼中？因为有些时候要把我们摆在这个情境，才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或者如果我们信不上，有些时候主就把我们放进去，让我们怎样，我们去信了。
如果问题就是讲我们也相信，可是我们看见很多那个民间宗教的信仰，他们甚至连就是我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真神，他们甚至连这种都不接受，然后他们甚至认为说他们所拜的是神。其实他们其实是不是在某一方面他们比那个撒旦更罪更大？因为撒旦才知道上帝，但是他们连上帝都他们是不是其实那个罪其实比撒旦更严重？
其实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基本上来说的话，要人不信上帝的话，要人，然后要人自己做主。所以要人自己做主，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要人相信人自己所信的。所以当一个人的构想、思想、思念是怎样，那么撒旦就用你所思想的来怎样继续帮你， 所以你就会落入自己认为是对的。所以他们如果觉得啊信仰应该是怎样，撒旦就尽量想办法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这就是他的做法，因为这样子你才会继续落被你自己所信的什么绑住，自己所信的绑住。
那个爱人如己至尊的律法，就是说像法利赛人他们或是说犹太人，他们守律法守到就是真的是他们用这样表现他们的信心。可是因为这个至尊的律法是爱人如己，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不信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所遵行的律法里面事实上是没有爱，因为严格到没有完全都没有爱，没有怜悯的心这样子。
所以人如果走律法走到最后是没有怜悯，如果一个人说我做的是对的，这样做才对，要当心你到最后你没有怜悯，对人没有怜悯，只有对错，只有是非。
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比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们还要猛，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看了耶稣复活，耶稣在他们面前吃鱼啊干什么的，他们才内心火热开始相信传福音，我们其实没有真的亲眼见到这些，
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主讲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们是有福的。所以得救的信心是你相信天父的怜悯，相信天父怜悯我，不是我能做什么。所以十字架的强盗讲了一句话，你得果的时候求你纪念，对不对？那从人的角度说，你这个人有什么好纪念的，你坏事做那么多，对不对？哎，你还留什么可以纪念？其实他不是从公义去讲，
爱跟律法就像两边跷跷板的样子，那我们也不可以太过于变成有点爱这一端那么重，变成溺爱。
爱没有离开律法，所以爱是至尊的律法。
所以
有些时候你对孩子有一些管教惩罚是因着爱的缘故。
你跟我补充一下刚好要问的跟好点接近，就是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对小孩子先讲是非嘛，就管教是非之后我们就是怜悯嘛，对，像约瑟用爱来饶恕他的哥哥，这个约瑟这个爱也是怜悯吗？
是怜悯。
那我就想说，如果是父母对小孩是这样，可是有的女生她的先生外遇，然后她要怜悯他，那这个怜悯如果刚刚讲的又是出于爱吗？
这个我们讲的爱有很多种，爱有很多种，比如说你父母对儿女有一种爱，对不对？你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爱，但夫妻之间有一种爱，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爱。
那假设他用夫妻之间的这个怜悯，然后他饶恕他，然后他先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饶恕妻子个七次吗？
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所以通常是这样子，一个假设一个配偶外遇了，那么一方说他饶恕他的，对不对？饶恕他不等于说他的那一个，不等于说饶恕他不等于说所以他们就回到原来结婚的那一个状态上，其实不是啊，不是，不，这些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当你说饶恕他，只是你站在你的立场你把这一个追究的主权交给神，然后你可以，你不会去追究他的罪，但是你饶恕这个人，那这个人会如何？他仍然要为他自己所做的负责任，那如果说因为你饶恕他的，就他就等于没事一样，等于没事一样，那这也。这代表这个人根本没有得到饶恕，没有得到饶恕。
所以他如果就是说，如果他
接受饶恕，然后他又继续犯，表示说他，
可是他需要被饶恕，
他觉得他没有需要被饶恕嘛，而不是说，是他觉得他没有需要。
这个事情根本就表示说，这一个饶恕的恩典并不在那人的身上，只是说他只是让啊，你们都不要再说我有做错了就好了，大家都不谈这个事，好像没发生这个事，对不对？所以对那一个被饶恕者，对饶恕人的是他自己可以得释放得自由，但对被饶恕的人一点果效都没有，因为被饶恕的人他自己要在上帝面前，他不悔改是没有用的。
可是常常就是说，那些女生她饶恕了之后，她觉得她丈夫悔改，然后她丈夫却一而再再，变成说反而她会因为一而再再而这样饶恕，她反而心里的负担越来越加深，因为她一直不断的饶恕，然后先生却一直不断的再犯，那变成说她的饶恕好像她也没有从中得到释放，她只是很苦，为什么她先生一直犯，那他这样子他的饶恕的心他是该怎么样从中间去得到释放？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的饶恕有一种问题，那个饶恕是带着等价关系的饶恕，就是说我这一次饶恕你，你以后就不可以再犯错，这样知道吧？好，这样了解吗？所以你把你的饶恕放在对方的反应上，这不是我们讲的饶恕。好，
就是我大概讲一下我的感受，我想对您的讲到是不是理解？刚刚举例是外遇嘛，那如果遇到亲友情感上的问题也类似哦，那是不是说我饶恕他了，其实我就该休息了，我不要再钻在他要不要改那一块？是不是这样？我就交托。
哦，你饶恕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是这个，
跟对方没有关系。
对，我就不管他改不改了，我已经饶恕了。那我是求我的上帝怜悯我，那我也休息了。
好，
所以我就不会一直钻在他改不改、外不外遇，或是对我怎么不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如果你饶恕对方了，那对方说：“哦，你已经饶恕我了，你就应该怎样？”你会跟他讲不？好，我饶恕你的。我跟你之间应该要怎样？要看你，你自己悔改到哪里。
是，
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假设，我们用夫妻关系好了。如果外遇的那一方说好，另外一方说饶恕他了，对不对？然后外遇这一方回来说，那我们还是夫妻，好，那我们还要有夫妻的这些义务等等，不进来，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要看对方。如果对方他根本没有那个实质的话，那么你还是跟他还不算是什么，还没有回到那个业上面，没有。
是不是我是有听过那个胡文华老师有次讲，他说饶恕是饶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办法饶恕，所以他说饶恕是饶恕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我饶恕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自由，对，那和好是未来的事情，这个是要上帝做决定，或者是你未来的，这样子可以吗？
其实他这个部分哈，我们用何西阿先知做例子好了。何西阿先知他的太太不是跑掉了吗？对不对？那上帝说你再去把他找回来，那先知只好再去把他怎样找回来，对不对？找回来以后，先知就叫他安静一段日子。其实就要让他安静一段日子，就看他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悔改。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好像你饶恕我的，所以我就怎样，我就拥有我认为应当有的权利，不进来。人家饶恕你是，我饶恕你是对我自己，我而言跟你是什么无关的，你自己要去跟上帝，这样了解吧。所以约瑟饶恕他的弟兄，他的弟兄能不能接受约瑟是饶恕他，他弟兄自己决定，对不对？如果弟兄还是担心约瑟会报复，约瑟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每一个被饶恕的人，自己仍然要去思想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那有时候就是说，假设我是那个被饶恕的，我要思想的，也是有想说，其实我们也要看，不是说如果说他不是只看神的恩典，而是说他也要看那个饶恕你的人，饶恕我的人对我的恩典，就是自己要这样看，因为我是那个有罪的嘛。那如果说我是那个被饶恕的，我首先也要思考是他对我有恩，因为他这个人对我有恩，因为我他饶恕我。有时候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被饶恕者的一个思想啊，因为他也要去思想啊，若不是上帝的恩，对方怎么可能饶恕我？对不对？就他也要去思想，也是出于上帝的什么恩典，是上帝的眷顾。所以约瑟一直讲，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是上帝这样做的，对不对？其实就是希望他的弟兄也去思想什么
神的恩典。
好，所以刚才我们整理一下，记得我们讲信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你因为相信神的话被放在一个难处的处境，那个就是信心的试炼，因为你是相信神的话才会遭遇到的。然后信怎么知道我们有信，是因为我们知道天父怜悯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体会天父对我们的怜悯，那我们对人因着信也是什么怜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有信的人，他对人是怜悯的，对神是顺服的，知道吗？记得对上帝的话是顺服的，对人是什么怜悯的。所以接下来21节开始就讲的如果我们想信，就是真的对上帝的话是相信的，对不对？是顺服的。所以人看不到我们的信心如何，但人看得到我们的行为如何。同样的，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信心如何，但我们仍然能够去看到我们的行为如何。行为，所以我们的信有些时候我们是蛮小的，像彼得，耶稣说你下网打鱼，对不对？看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是不是？彼得心不甘情不愿，因为耶稣讲下网打鱼，那个网是什么？多数的意思就怎样？你下几个网下去哈？那彼得说好吧，相信你的话就放几个，
放一个
一个所以彼得有讲啊，彼得为什么会认罪？彼得讲好吧，照你的话我就下一个，怎样
试
试看，就一看那一网打的鱼怎样太多了，所以他就说主啊，我是个什么罪人。其实他为什么说是罪人，因为主的话是说你怎样
你
多放几个网，结果他只放几个一个。我们合二本没翻出来，我们没有把户数单数翻出来，翻出来我们就容易懂彼得为什么认罪，因为主的话是你多下几个，那谁叫他不多下几个那多下几个说不定他可以少做好几天了，那没有他就下一个，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是主，就让他那一碗鱼多到最后捞上来网破掉以后他就永远记住了，叫你多下几个你就怎样好，所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么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一段很宝贵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15章写的我们看到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上帝就称他为义。好，第15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亚伯兰就亚伯拉罕，对不对？ 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谁帮我们读一下？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上是个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第十五章，亚伯兰，就亚伯兰被称义的时候还没有改名字，还没有改名字，而且那时候也还没有生以实玛利，还没有，所以那时候亚伯兰信耶和华，其实信耶和华他很早就信了，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第一节，神在异象中有话，知道吗？有话。然后在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所以这时候他信什么？神的话。所以我说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信什么？信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因为他信神口里所出的话，神就说我称你为义，称你为义就是好。所以他相信他会有后裔，而且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翻到22章，21章是生以撒，22章是以撒长大的，对不对？22章，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好，有人帮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22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好，这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呢，以撒其实以撒已经10来岁了，所以呢他写到这边的时候，他以撒可以背柴，知道吗？背柴。所以呢到了坛的地方，第9节神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把坛煮好，柴摆好，然后把他儿子绑起来，捆在坛的柴上，要伸手杀他，对不对？那么这时候第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接续前面的信耶和华神的话？亚伯拉罕敢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什么信那么多。那现在如果把他放在台上杀了，还有没有后裔？没有。所以他还敢做，就表示他相信什么？神一定会有。所以希伯来说他做见证说，他是相信死而什么复活，无死无变为什么有。所以这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有没有？试验是什么？试验就是把那个看不见的使我们看得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不见，对不对？试验就怎样？
看见
了，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再回到雅各书来，所以雅各书呢，就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有行为的，对不对？因为行为就验证了他的什么信心。但要记得，因信称义是在什么时候？
听到话的
时候，上帝已经称他为什么义的，但上帝没有马上考验他，知道吗？等到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还没生以实玛利，他86岁才生以实玛利，对不对？100岁才生什么以撒，还要110来岁才献以撒，所以上帝等了，又让整个事情隔了20几年才做。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呦，我信上帝，上帝会不会马上试验我？我说不用急，还没。
最好不要试验吧，痛苦。
我说你 上帝还要先培养你几年，对不对？哎，你刚信神，上帝就给你试验，那就太难了，知道吧？
先喝奶，才会支
持我。所以别那么快了，哎。
可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如果说他让亚伯拉罕是让我们看见嘛，
对。
但是神其实早就知道他一定会痛苦。
对，所以试验不是让你跌倒，试验只是把真相显露出来。把真相显露出来，他不是要你跌倒。我记得有些人说啊，上帝试验我，我是不是就跌倒？不会，上帝不是要你跌倒，上帝要你知道我是什么样，我的真相是什么，让我知道。
所以亚伯拉罕他自己知道他的信心，知道他自己的信心吗？就是说，他虽然在很多事上他都遵循，他也相信他，神是不是也让他知道说？就说神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信心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嘛？
对。
或者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信心。
其实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信心到哪里。
对。
上帝用这个让亚伯拉罕去知道说他必须做一个选择，或者要做一个跨越，对不对？然后这个跨越的恩典是什么？神称他为朋友，哦，那不得了的事。上帝称他为朋友，啊。上被上帝称为朋友的人不多，还有一个叫约伯的，还有一个叫约伯的，对不对？本来约伯是神的仆人，但是在后面上帝说我的朋友约伯。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门徒一开始是主的仆人，到了主复活说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朋友，其实我们信心就是这样子，我们从主的仆人开始慢慢慢慢慢慢到一个地步的，主不是一直要把我们当仆人，知道吗？他希望我们能够长大，能够体会主可以把我们当成什么朋友，就他要做的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不会误会他的意思，我们不会在当中好像有任何的挂心等等。所以亚伯拉罕就被称为神的什么朋友，所以上帝就可以跟他讲他要做的事。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去跟亚伯拉罕讲，对不对？那亚伯拉罕一听，哇，不行，我侄儿在那边，所以他就跟上帝说：“那上帝啊，这个五十个义人怎么样？”上帝说：“五十个我就不做。”然后他跟神开始讨价，有没有？啊，从五十个到四十五个，到四十、三十、二十到几个？十个。那亚伯拉罕觉得怎样？这价格已经杀了怎么样？够低的，对不对？所以他也没有说，记得哦，人也不能跟上帝讲说那就啊，就不要做好的。其实这样就不是上帝的朋友了，因为上帝仍然是有他的公义在，有怜悯，但是也是有什么有公义，有公义。所以亚伯拉知道求到十个应当满怎么样？
应该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对不对？所以神就称他为朋友。所以雅各也是讲因信称义，知道吧？只是他在这里强调说，如果你讲你有信，那么你应当有相对应的什么行为。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的行为实在很不像，这就很不好了，这就很不好了，因为这样子就表示这样不行。但记得哦，我们看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只看他好或坏，还要看重要的一个，他有没有悔改，他在当中有没有神，有没有管教他，知道吗？不是他所做的都对，知道吗？好，再来，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妓女喇合也是有信心，对不对？其实他的信心在接待探子的时候就有信心了，因为他要接待探子之先，他就跟探子讲了，我已经听到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对不对？我们看到你们上帝神的作为，我们的心都消化的，是不是？其实他听到这些是很早期就听到了，因为他讲的故事是早期的故事，所以他的信其实他已经信，然后再借由接待探子来显出他的什么信心来。 所以雅各最后的结论就说，我们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变成植物人，这样了解哈。所以信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死的，其实那个就是死的信心。所以第二章呢，在这边就是啊，整个把第一章读过来的，就是我们整理一下，记得我们的信心要被放在试炼当中啊，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持守上帝的话，啊，我们有可能被摆在一个处境当中，那个处境就是试炼，那个处境就是试炼。然后在这个试炼当中，不是被神试探，是跟我们的私欲相争，知道吗？跟我们的私欲相争。所以我们真正要紧的是持守住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因为也相信上帝用他的话来建造我们，建造我。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总相信一个上帝怜悯我，不是我有多大本事走过这些，是我相信上帝会怜悯我。他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会怜悯我。然后审查我们的信心啊，就是审查我们到底是不是只看眼见的，还是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的话才是要紧的。审查我们的信心从人际关系来，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是非常重要，对人有没有怜悯非常重要。我们总是要对人有怜悯的心，对人有怜悯的心。那审查我们的信心啊，很要紧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当中对回应那个信心的行为。但我在这里要提，我们会有软弱，知道吗？但是我们总相信上帝怜悯，所以我会要把怜悯摆在这里，摆在这里。如果你说啊，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大概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在想，我晓得你们如何啊、哦？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看我们可能本事还没那么大，哎，哦、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什么怜悯，相信上帝的怜悯。基尼拿和是非常有信心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真的很有信心，而且他的信心影响他身边的人。你看他探子走掉以后，他们被围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叫在一起，对不对？没有人出卖他，你知道吗？这个很神奇的事，很神奇的事，没有人出卖他，所有的人都相信他。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怜悯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然后像基督徒也有两派，一派就是说犯罪的人本来该判死刑，但他判了无期徒刑，然后但是他就说因为他为他的行为已经受了无期徒刑，他觉得那个是这个审判是对他来讲是公义，就是说主张这派的人就是公义的。那另外一派就主张就是说如果他如果不被处死的话，那就是没有公义。然后但是这当中都在怜悯当中，都是不管怎样双方都有一个怜悯的理由，都有一个怜悯的理由。那但是同样是基督徒，那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在这个上面是人自己以为的怜悯公义嘛？那神又怎么就是、如果是神现在在这里，主耶稣现在在这里，主耶稣会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那个还是有，就是这个怜悯跟公义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这种，因为搞不好有一天我们要做公投。
那个对死刑这件事情呢、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啊，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啊，这个权柄是上帝给的，
对，
上帝给的。那啊，这个是一个从人看来讲的话，死对遭受死刑的人是一个啊一个绝对性的。那我们常常从这里就会引发出说，到底要不要再给他一个机会等等，再给他一个机会。所以这些东西的思考呢，要把这个所谓的我们一般以为的怜悯啊、爱啊或怎样的摆进来，其实都不是不恰当的。
哦，都是不恰当。
其实都是不恰当的，啊啊！为什么？因为 这个当判死刑的给他判无期可以的话，那判25年可不可以？
也许可以哦。对
那25年如果可以的话，判20呢？
中间还有假释，可以申请假释。
对啊，所以你慢慢去想过去，就发现怎样？
不公义，
很有问题，对不对？但是被杀害的人还有没有机会？没有，对不对？就是说，假设这个人杀了人，被杀的那个呢？被杀的那个跟你现在这个人判死刑或判无期或判25年，都是怎样？没有办法对等的。所以圣经里面啊，通常对这个很直接的。所以当我们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啊，这个部分的时候，圣经在讲到死刑这件事情，只讲这个人是不是有是无意的或有意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法官在判的时候，也是看他是谋杀的还是什么，所以也是还是要看他的这动机啊、作为这些，那个才是对他是不是判死刑之外的衡量。
那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哦，我在当下我是out of mind， 就是丧失心智，对，心智丧失。我那时候我并不是这样，我只是气到不行，或者是无意的这样。可是这种东西就很难认定。然后我们基督徒又怎么样去？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的律师，然后或是检察官哈，我应该是检察官，因为如果是检察官，然后或是法官，那我要怎么样去看待那种？也许有的人真的就是气在头上，就是丧失理智这样。那可是问题是，这种我们要怎么样用圣经的标准来看这种事情这样？
所以当一个人在在这个所谓的气在头上这些的话啊，圣经里面是给一个叫做报复的信。如果从旧约，我们现在是讲旧约，记不记得有那个逃城？
对，
逃城为什么要有逃城的设计？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你的亲属被杀了，那么照那个时代的人，那你就要为他讨回公义，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去把那个杀人的怎样杀了。那杀人的人是觉得说我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要开始怎样逃。所以呢，他就追他，一直追到逃城。他进逃城，你就不能进去杀了。但进逃城就没事了吗？不是，逃城里面的长老要起来审判，对不对？看他是不是故意的啊？如果不是故意的，那么有条件，就是他必须留在什么逃城，就是有一点像软禁，对不对？那进到什么时候？
进到死啊，
大祭司死的。圣经很有意思啊、哦，你被关，你在逃城，那对方呢？上帝又给了一个时间点，就大祭司死了，这个罪就怎样赦免？其实这隐含的，耶稣是大祭司，为我们死在什么？死在这样上。所以圣经就讲的，很多世界上的事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知道吗？所以其实都是由耶稣来替我们承担，替我们承担。其实旧约时代大祭司的死啊，如果照上帝的作为，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都有意义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应当很尊重生命。然后呢，你如果因着气愤去杀人啊，圣经也有，比如说你这是你的奴隶，对不对啊？他做错了，你打他也有条件的。如果你把他打得很伤残的话，你就要让他怎样，就离开，无条件离开。其实这是圣经用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想这些审判的时候啊，界限在哪里，可以容许到哪里，其实这些都是律法的人要去思考的。所以当思考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对一个圣经讲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比较难持守的，因为审判官的一个法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话对审判官来讲是对的。
即使在新约也是一样，
都没有两样。 因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说你是审判官的话，你要照着他所当受的给他，如果你不照着他所当受的给他，对受害者不公平，你判重的对犯人不公平，判轻的对受害者怎样不公平。所以圣经给一个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其实我们律法应当是往这个方向去想，不是只有那个人怎样，你对受害者的公平性在哪。所以圣经给了一个很简单的，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点像绝对性的，就是如果你是法官，那你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不能把你的怜悯放到法官的位置，你把怜悯放到法官的位置，你就是不公义。
可是法官难道就不能没有有一点点怜悯的吗？就是
所以我们的法就是有一个范围，给一个范围，比如说这个人要判三到五年，那法官可以酌情怎样
量刑，
量刑，这个可以给。所以就业这些法是蛮有意思的，都会仔细一条一条去想，你不要被那个字句绑住，你去想它的背后的原因，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告诉我们，你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想。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思想，求你保守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话立定在天，你所说的就必照你说的成就，所以我们的心就在你眼前蒙眷顾，让我们真是能够相信你所说的，也照着你所说的信。谢谢主，你也保守众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现今的世代会面对许多的难处，但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你使我们的安稳，让我们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你。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